我们今天早上陈根是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14节，我想先读几个我今天读到出来的，并且结果增长。这个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另外还有呢，这个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多知道。还有什么呢？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就是其实保罗在这边想起哥罗西的众圣徒，不是说他们不是，就是说在基督里的信心，对不对？并且对众圣徒的爱心，是不是啊？好像这个，其实他要讲到一个非常重点的东西，就是说其实在我们里面有个盼望，那个盼望是可以让我们结果子增长。就这个盼望是什么呢？这个盼望因为是福音带给我们的一个结果，是让我们可以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个福音的这个丰满，让我们可以怎么样？让我们可以这个多渐渐的多知道神，结果子多渐渐的多知道神，而且怎么样？可以力上加力。这边有一个东西，就是没有关系，今天不完全，但它可以渐渐增多的，它可以慢慢加上的。现在没有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是怎么样的，你不消极，因为这个福音里面的这个真正福音真理里面的完满是什么呢？是可以让我们满心知道的。虽然今天没有满心知道，今天知道的是一点点。我们常常有一种快速文化，希望是上了一个课就全部都知道了，没有这可能嘛？怎么有可能呢？我们老是去请专家，对不对？我怎么更多知道我的太太，又不愿意花时间跟太太在一起，怎么有可能满心知道嘛？但是福音是一个生命，是一颗不能朽坏的种子。其实彼得把这件事情讲得非常的清楚，
保罗
在彼得前书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蒙了重生以后，我们蒙了重生不是因为能朽坏的种子，乃是因为呢不能朽坏的这个种子。这个种子怎么样了？这个种子就是福音，就是神的道。就今天我们有没有看重我们蒙了重生，我们信主不但把我们从这个黑暗的权势迁到爱子光明的国度，而且给我们有一份生命的种子，就是救恩。这个救恩怎么呢？这个救恩会越来越丰盛，越来越加添，越来越增多的。它不是个道理，它是个事实。为什么会增多呢？因为它有生命，它你有浇灌，它就会成长成长成长。但是我们对于知识圣经道理的了解是你懂了懂不懂，不是有没有，有没有是生命的问题，懂不懂是知识的问题。等到我们的路走错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可以。所以保罗，我妈妈在读保罗书信的里面，就保罗所会做所能做，他的血统简直是在犹太教里面已经不得了了。就像今天有个人在基督教里面，他是什么呢？他是地方教会所生的地方教会人，举来讲他是浸信会所生的浸信会的人，比来讲他的血统宗教血统纯正，对不对？他的热情在他同年龄的年龄层里面呢，没有比他更先进的。这一切怎么样呢？这一切只是一个宗教方面的活动。等到他得了耶稣基督以后，他发现他得着一个宝贝的丰盛，是连保罗都不能完全测得透。他只能在跟菲利比的弟兄姊妹讲的，我不是以为我完全了，我已经得着了。哪有可能我们在读保罗得着的一个启示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都已经得着了？连保罗得着这个启示写圣经的，他都觉得他没有得着，他还没有完全。那到底是指哪一方面的？就是指保罗很清楚发现说，他得的那个救恩的丰盛到一个什么地步，还没有完完全全得着。就好像一颗种子现在只是刚刚在发芽，慢慢慢慢只是有树干，以后慢慢慢慢枝叶都很茂盛，以后慢慢慢慢开了花，以后慢慢慢慢结了果，有什么？这个果还没有成熟。保罗可能那个果子已经有了，但是还没有成熟。这个生命的过程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就是说一颗种子是包括整个这个生命的全部。 但是什么时候才会把那个生命的全部彰显的完全呢？让他完全成熟的时候，他就说，就这是一个生命之道。所以保罗，我在看保罗书信的时候，保罗绝对就是保罗写启示写的书信到最后绝对不是数字，你懂了没有？他绝对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有没有，有没有更有，有没有更多的有，还有没有再加一点，还有什么东西没有需要再加上的，有没有？他变成这样。所以我今天读的时候，这几个关键的词都是跟成长有关，是有少变多，有无变有，有少变多。哇，我觉得这个就 这件让人很有盼望的事。所以这福音的盼望，他的盼望从哪来？这个盼望是从福音的真道神的道来的，而这一个救恩就是我们所得做的这个福音里面。在耶稣里面有信心，那个信心够吗？还可以增长吗？那个对众圣徒的爱心完全了吗？还可以再增加呢，对不对？那么现在有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吗？还没有吗？所以其实我们服侍主的人要什么？我们不需要向人家证明我什么都懂。等到我们反过来问个问题啊，今天你看这个，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这个特别服侍主的人，人家一问一个问题，还马上自己要抛出答案来。其实我们回答的答案是什么嘛？就怎么讲？就是说，就好像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有一套说法，但是真正实际的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个生命里面增长的部分的那一个美好，才会成为我们真正的盼望。我们可以很理智去跟人家讲很多事，但是我们在生命生活里碰到人事物里面，我们非常虚弱的那一部分我们自己知道。所以我们讲的再理智去用是讲给人家听，面对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里面有没有增长，我们里面有没有这个力上加力，我们里面有没有满心怎么样，这是我们自己知道的。所以我觉得保罗对哥林多的弟兄姊妹似乎有个期盼，对哥罗西，对不起，对哥罗西的弟兄姊妹有个期盼，就是说，至于说你哥罗西的弟兄姊妹，你讲到你有这个生活上有多成就，房子有多少，汽车有什么，那时候可能没汽车了，这个就是他在生活里面多好的东西，保罗听起来还没有听见一样，只有听见什么，听到一点点有关于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哪怕是一点点哦。假如他听到哥罗西的弟兄姊妹在基督里的爱情很丰富了，他不要为他们祷告祈求了，就为他们感谢就好，是不是这样？很显然他听到的是那一点点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就听到那一点点对众圣徒的爱心，要劝勉他们。我们还有一个盼望，在福音里面的盼望，那个盼望什么呢？那个盼望是可以让我们增加的。今天不是一个平面的道理，是那个 3D 的有立体的有深度的那个生命的东西。所以我在读， 我突然感觉到保罗这个写这封信里面的那一个真正心灵里面的那个期盼哥林多的
哥罗西，
对不起，哥罗西的弟兄姊妹能够更多的在基督里信心，更多对众圣徒的爱心，让他们在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的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为什么呢？他有爱心有信心还要讲这些干什么？很显然他们有的多还是少啊？有了，感谢主，但是呢还要继续的往前走，还要继续的往前走。今天我们不是停下来看我们从前所有的表现，我们乃是想到说，上帝一切的丰盛要让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才能更多的经历。我们不被我们现在的认知，我们不被我们现在所有的局限了神救恩那个福音真道的全部的那个内涵，我们真的知道说，真的像我们保罗弟兄讲的，我不是因为我完全我已经得走，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因为这是我们才读过的，成功才读过的。我就想到说，哥罗西的弟兄姊妹，保罗耳朵里面听到他们有关的事。好，今天我们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或者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的里面，弟兄姊妹他们所谈论的东西，在保罗他有内线，保罗他有人在哥罗西，常常会把他们的情况这个讲给保罗听。 保罗不是听他们的这个张家长李家短，保罗乃是听哥罗西的弟兄姊妹当中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跟对众圣徒的爱心。他听到一点点以后怎么样，就为了他们在这方面还需要增长的，他就在那边有感谢，感谢神他们已经有了，为他们祈求，祈求他们更加的增多。但是我们今天跟人家分享的，我们今天听到弟兄姊妹，说是信主弟兄姊妹，我们所侍奉对象，他们在讲话的这个里面，我们到底有保罗耳朵听到多少？他们这一件事情，面对这件事情，是因为他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他跟他在众圣徒当中做一件事情，是因为他对众圣徒的爱心所行的。假如我们连这样的光景都没有听到的时候，或许我们也应该为这样的弟兄姊妹，甚至我们开放我们传福音的这个地区的弟兄姊妹的祷告，让他们开始有在基督里的信心跟对众圣徒的爱心。因为一个人真正蒙恩得救，在福音的真道上，他这个东西没有，这是一个怎么讲，就是我们再遗憾，我们再也不能说有多少人受洗了，好像沾沾自喜，好像做到了业绩一样，这种的这个情况不可以的。我们真是要在听到弟兄姊妹在分享时，哪怕有一点点，像昨天我们请两位大姐姐，因为这个我们在清迈的爱子家主人家他们都不在，他们的钥匙统统都交代出来，以后从前的主人家那边有厨房的服侍啊，做菜饭给这些国内来的读书的孩子们饮食，然后大家有聚会。现在这两个大姐姐他们年纪比较大，所以他们就在那负起了这个做菜饭这个厨房的服侍。我们觉得哎呀，我觉得他们两个辛苦，所以我们昨天就请他们吃饭，有点交通。其中有个姐妹交通的意思，她说我信了主以后就觉得干嘛，我干嘛，结果他说没有发现，说我真的愿意付代价来面对自己所不愿意，觉得是吃亏的，是受苦的，我愿意的时候会发现我就经历神。哎呀，我听到这里面有一点点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虽然讲的在道理里面没有讲的像一般人讲那么有道理。今天我们听到只听到有些人在分享的时候，分享一个客观存在的道理，跟他自己在基督里的信心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他在分享的时候，我突然听到一点点他在因着耶稣基督他里面的一点点的信心。他说他愿意面对他从前觉得是自己会受伤的，会痛苦的事情，他觉得这样被扒一层皮以后才能够经历到释放。哎呀，哎，我觉得这一个分享跟一般人不一样。以后他妈妈觉得说他在整菜饭啊什么的时候，其实就是对众圣徒的爱心了嘛，对不对？从不甘心，觉得哎呀很麻烦，他们又要读这个硕士学位，要写论文，到了时候心里面还有点挂心，哎呀今天又开始聚会了，要买什么菜，怎么做给他们吃。但是他觉得说哎，现在妈妈能够很甘心的说什么，这就是对圣徒的爱心。完不完全呢？不完全。当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今天看这段圣经，我说我觉得我们保罗弟兄不是去论断他们在基督里信心的不成熟，或者也不是去批评他们对众圣徒的爱心还达不到标准。他听到了怎么样？他说为他们感谢，为他们继续的祈求。哎呀，我觉得这个似乎，其实我们在服侍组里面会有这样的一种的这个性情，就是我们把一些我们带领人信主，他们有那么一点点东西分享的时候，有点夸耀。你看我们带领人信主是他这样的，其实保罗不是，觉得还没有停。为什么呢？那只是有一点点信心，只是对众圣徒有一点点爱心，还有很多可以增长的，还有许许多多可以这个加上的、增多的。真的，所以我就想到，我们保罗弟兄他在腓立比书里面讲到说，只要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他们能够做神光明无瑕疵的儿女，在这样一个邪恶的时代的里面能够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保罗说好叫我这一生没有空跑，没有徒劳，不是工作的果效，乃是主借着他传福音的对象生命里面更加的丰盛，他整生的侍奉才没有白费。我 觉得这是一个保罗很核心的一个在神面前的机会。今天也是一样，哥罗西的这一群圣徒在保罗的心目中，保罗所期盼的，不因为他做的不够就埋怨他们，就责备他们，而是为他们感谢。而保罗自己的经历，他知道说只要他们继续的再怎么样的时候，他们就会更加的能够再更加的多，所以保罗又祈求，求神让他们能够这样。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那么最后的这个根在哪里呢？这个那个根是在他救我们，他救他一个事实发生了，这个事实发生了，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那个黑暗的权势只是死亡，没有生命，只有迁到爱子光明的国度里面，才开始有生命，才开始有亮光，才开始有盼望，让它变成这样。但是在这里我也不得不警惕的，就是说其实神的百姓可以被神借着摩西把他们从黑暗的为奴的埃及地拯救出来，但是有很多的时候那个黑暗的埃及的东西还在已经出了埃及神百姓的心里。今天我们可能被神已经从黑暗的权势里面救出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为了什么样的原因，为了个人，就像保罗讲的，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事为念，这都是黑暗的一种的光景。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在我们心里面什么时候忘记了耶稣基督救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事实，有时候我们为了我们个人的一点点的目的，有的时候还会在黑暗的光景的当中，这个黑暗的光景当中，不是不在神的国里，而是在我们的里面还有黑暗，需要被主来这个光照。我慢慢看见，愿这个真的让我们可以越来越不被主炼净，越来越被主炼净。最宝贝的是，真的，我们一切的黑暗、罪恶，神已经赦免我们。真的，我们不需要再为我们的软弱、失败，甚至犯罪，在那地方唉声叹息。我们应该有对神亏欠的感觉，神这么爱我们。我常常举个例子讲，我说我知道这个敏文爱我，我再错，我再软弱，我再这个给他觉得不合这个传道人的标准，我知道他一定会接纳我、原谅我。但等到我做的真的很对不起敏文的事情，做了一些事情是他不喜欢的事情，在我里面有一种深深的感觉，我真的对不起明文，对不起大脑。这种感觉是帮助我们愿意怎么样呢，继续的往前走。就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知道神不丢弃我，他救我就救到底，爱我就爱到底。但是等到我什么地方有亏欠、有失败、有犯罪的时候，我里面会有一种对不起神，因为没有讨他的喜欢，反而让他伤心难过，会在我的里面有种觉得很对不起主。不是不相信他会赦免我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罪，而是我里面有一种觉得亏待我的主、亏欠我的主，里面会成为我一股力量，能够愿意继续的、更多的活在神光明的国度的里面。我觉得这一份的力量是从什么呢？是从那个救恩的根基开始的，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为我们献上。就是把我们过去、现在、未来，我们一切的罪，他都是。我觉得这是很宝贝的，就成为我的安全感。人家可以说我今天不完全，没有关系，你不完全，你不接纳我，但是耶稣接纳我、赦免我，而且怎么样呢？我觉得这是我的安全感，但是我会不因为说耶稣赦免我，结果我就放纵自己的，也不是，因为我里面有一个真的在软弱、灰心、失败，甚至犯罪的时候怎么样呢？里面对神有一份深深的歉疚感，觉得对不起我的主。这边讲到要对得起主，有没有？等到我们里面有一种感觉，真的对不起我的主，会成为一股很大的力量，让我们向着以后的行事为人对得起主的这条路去奔走。所以救恩给我们两方面，一方面是消极的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积极的是给我们有一股力量可以向着逃主喜悦的这一条路去奔走。我觉得福音的宝贝就在这个地方。所以
这个
当我今天读到好像蛮简单的，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才十四节的圣经，好像把保罗就把那个福音神的道的那个生命力讲得那么清楚，不是用一个生命现象成熟的最高标准去要求圣徒，而是看到圣徒有了这个就为他感谢，而且继续的祈求，希望这样一个这个福音神的道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越来越多，越来越增长，越来越满心的在这一条路上能够奔走。我们一起低头祷告。